在我们国家玩一种游戏，叫这小孩子是谁。主人把成年客人很多年前他们还是刚刚学走路的时候的照片发给大家，每一个人都来猜那张照片是属于哪个人。通常有些照片能和某些客人挂上号，没有一个成年人还保持他小时候的模样，但常常一些面部特征，我们眼睛的形状，灿烂的笑容，继续保持相当的相似性，让我们能认出那些小孩子长大成人的模样。旧约中的神学发展也有十分类似的地方。旧约经历数千年之久，在这期间他的神学有相当的变化。接近结束时，更成熟阶段的神学结构和他更早之前更为年轻阶段的神学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更仔细观察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旧约随着时间的发展，实际仍表明出同样的信仰真道。这是我们建立圣经神学这个系列的第三课。我们给这一课定的标题是旧约中的历史发展。在这一课里，我们要看圣经神学关注的是旧约神学怎样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展的。在上一课我们看到，基督徒使用三种主要策略来认识圣经。文学分析，把圣经看作是一幅文学画面，目的是为了传递某种视角。主题分析，把圣经看作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传统或当代的问题。还有历史分析，把圣经看作是一面窗口，展现它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我们也看了圣经神学主要是关注对圣经的历史分析，特别是查看上帝用什么方法参与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这样来定义圣经神学这个学科。圣经神学是对圣经记载的上帝作为进行历史分析，从中吸取出的神学反思。圣经神学聚焦于圣经对上帝参与历史的记载，从这些事件中为基督教神学获得结论。在上一课，我们看了圣经神学家是怎样把历史的各个阶段看作是时间的共识单位，以及分辨那些阶段内上帝作为启示和话语启示相交而产生的神学结构，因此做出对旧约神学的共识综合。在这一课里，我们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圣经神学家对旧约圣经的第二个主要关注方面，就是历史发展，即神学结构随着时间成长或发展的方式。要探索这个题目，我们就要触及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我们要对历史发展有一个基本认识。第二，我们要探索时期发展是怎样在主要的历史阶段或时期之间产生的。第三，我们要看具体的主题是怎样随着时间发展的。让我们首先对旧约的历史发展有一个基本认识。介绍历史发展这个观念的其中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我们使用这两个词时所表达的含义。我们要首先来看历史这个词。第二，我们要来看说发展是什么意思。第三，我们要看圣经里评定旧约中历史发展的一个例证。让我们首先来看历史这个词。英文历史 Dichronicle 这个词出自两个希腊文单词。第一，前置词 die 意思通常是指经过或贯穿。第二，希腊文名词 chronos 意思指时间。历史关注的是时间的经过。在圣经神学方面，历史这个词指的是旧约神学是怎样随着时间改变、变化或发展的。看看对旧约圣经历史的研究方法和我们上一课的话题共识综合有何关系，这对我们会有帮助。一方面， 我们要看到它是怎样和共识综合形成对照。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历时和共识方法之间的相互依赖。让我们首先看它们是怎样相互对照的。你还会记得，我们把对旧约圣经的共识综合比作是关注电影中的特别场景，一个接一个的来看一部电影中相对一致的部分。共识综合关注的是在所选定的圣经历史时期内出现的神学结构，上帝在这段时间或者在那一段时间启示了什么。形成对照的是用历史的方法看待旧约，就像集中在一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发展上，看它是怎样从一个场景过渡到另外一个场景的。它是关注一部电影是如何从头到尾逐渐展现出它的戏剧高潮。对圣经的历史方法，集中看神学结构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展现，随着历史向前推进，上帝的启示是怎样发展的。请看出埃及记第一章一节到十九章一节，以色列得救脱离埃及这个事件所涵盖的相对较短的这一段时间。对这个时期的共识研究方法要问的是这样的问题：在这段时期内，整体上上帝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在这一整段时间内，有哪些种类的神学结构得到建立？然而历时的方法是更加关注在神学结构内发生的变化。他问这样的问题：当上帝在这段时期内用不同的方式形式说话时，神学发生了什么改变？从摩西童年到他在燃烧的荆棘前被呼召，有什么样的神学发展发生？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所做的启示是怎样预示了他在埃及的作为？这些和很多其他类似的问题，对于对这段旧约部分的历史研究方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历史和共识的方法是不相同的，但他们也是高度相互依赖的。事实上，离开了对方，哪一种方法都不可能更加深入进行下去。出于这个原因，圣经神学家在研究圣经时，用不同的方式反复交替地使用共识和历史的方法。请看，当我们的目光从较短的时间段向更长的时间段扩展时，我们是怎样在共识和历史的方法之间交替选择的。开始的时候，某种历史分析是在甚至一段非常简短的共识综合之前的。我们需要了解历史方面的神学变化，才能找到方法总结具体的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事。现在我们来看更长的时间段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分析是依赖于共识综合。首先，我们对几个短时间段进行共识综合，然后我们追溯在这短时间段之间，神学结构是怎样随着时间而变动的。我们一旦在历史方面认识了这更大的时间段，我们就能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这样的方法反复交替着使用，直到我们找出更完整的圣经启示。不管共识和历史的路径或方法有怎样的不同，我们绝不可忘记，没有一定程度对对方的依赖，另外一种策略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这不是说一种方法要比另外一种更重要或者更为基础。假如我们要设法正确地认识旧约神学，共识和历史这两种方法都是不可缺少的。现在我们对研究旧约的历史方法有了一个基本认识，我们就要解释我们说历史发展时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使用发展这个词，不是简单的说历史变化，这表明有两种主要观念。第一，旧约神学结构的改变总是向前朝着实现上帝对历史的旨意这个方向发展的。第二，我们讲发展，这是因为只有通过上帝在历史中的护理的参与，神学才会有所改变。首先来看在各样旧约神学改变背后的上帝旨意。从头到尾， 圣经确立历史中的每一件事件，包括神学的改变，总是在成就上帝为他的创造所定的绝不失败的永恒旨意。以赛亚书46章10节反映出旧约中一种普遍的观点，在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话：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一处和很多其他的经文显明了那普遍的旧约观点，就是历史总是跟随着轨道达到上帝为他所定的目标。上帝为历史所定的目标不仅以宽广长期的形式存在，还包括具体的和短期的目标。例如上帝兴起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有具体的短期理由，他要透过建立一个长久的王朝和一座京城，团结以色列的百姓。在每一个时间框架内都发生着神学发展，成就上帝的短期旨意。但是正如我们在这整个系列里看到的那样，上帝对历史也有一个涵盖一切的国度旨意。从一开始他的计划就是借着他那按着他形象样式被造之人的工作，把他的属天国度扩展到全地，以此来荣耀他自己。这个计划把上帝所有的旨意都联系在一起。例如尽管大卫作王，这在上帝为以色列制定的计划中有直接的目的，这也是朝着把上帝的国度扩展到地极这个更大的目标迈进的一步。大卫王朝的长久，这为基督的来到铺设了舞台。基督是大卫完全信实的子孙，他要为父荣耀的临在预备这地。上帝开始历史的时候，思想里就有这个宏大的终点，历史中的每一个事件都要毫不失败地达到这个荣耀的目的。旧约神学结构的改变并不是随机或毫无目的的，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毫无失败地带来上帝的短期目标，并且成就他的国度计划。我们知道了旧约的神学改变是不可逆转地推动历史达至上帝的目标，还需要补充说明，就是这些发展的产生是和上帝在历史中的护理的参与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留心细节，旧约神学发展通常看起来就好像是远远看上去的一条路，当我们超越细节之上，神学改变的道路看起来就是平坦笔直的。但是当我们更仔细观察时，我们就会发现旧约中发展的道路实际上是充满了极其倾斜急速的下坡路，向右转向左转的急转弯。这些突然的改变是由上帝的护理，他对他受造界复杂的参与而引发的。毫无疑问，正如我们可以期待的那样，有些上帝的启示是与特定的历史情形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上帝命令摩西建造一座可以流动的会幕，因为以色列人朝着应许之地进发时需要来敬拜他。与此同时，旧约中发生的一切神学发展在我们看来常常是随机的或者无法解释的。我们可以肯定的唯一解释就是上帝定义要发生这些神学的改变。以上帝要求以色列人遵守的许多礼仪方面的做法为例，上帝要求的很多做法目的在于塑造以色列成为圣洁的子民。让人感到惊奇的是，礼仪律的一些方面显为圣洁的标志，是因为他们和其他的文化，包括以色列周围的迦南文化形成对立的缘故。但是其余的圣洁标志和其他的文化，包括迦南的文化是非常类似的。实际上有时候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要使他们自己分别出来，其他的时候他则是命令他们用于邻舍非常类似的方法行事。上帝的启示为什么会是这样？他的启示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尽管有时候我们在认识上可以取得极大的进展，但是到头来我们说穿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肯定明白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上帝决定他的启示要用这些方式发展。当上帝回应人 和其他有意志的受造物所做的抉择时，就导致了第三种的神学发展。例如，以色列的历史充满了人的失败，这导致上帝用带着具体神学发展的方式显明他自己。只举几个例子，上帝要让出埃及的第一代人得到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的不忠导致他们被拒绝。上帝的先知给以色列许多机会悔改，避免上帝的审判，但是以色列继续悖逆上帝，这使得上帝让他们被掳。当然，这些人的改变没有一样是在上帝的主权控制之外，然而一次又一次，从人的角度来看，在圣经中有很多神学发展是偶发性的，会取决于人和其他活物的意志抉择。尽管我们说旧约神学中的改变是发展的，因为他们成就了上帝的旨意，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正确的表达，但是我们也一定要记住，这种发展是极其复杂的。上帝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借着他的作为和话语启示他自己，出于这个原因，旧约神学结构与内容的发展也是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发生和出现。在这里，我们要回到我们圣经里的例子，圣经的作者和人物在很多时候是用历史的方法看待圣经，但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只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要说明我们对历史发展的关注，也证明这种关注的合理性。在马太福音19章3节，一些法利赛人用这个问题来试探耶稣，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里提出的问题，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拉比门派中是一个引起争辩的问题，他们的分歧是建立在摩西在申命记的教导上。请看摩西在申命记24章1节是怎样写的，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在耶稣那个时候，人们对不合理的事这说法的含义存在纷争。一些拉比相信这个说法意味着因着几乎任何不讨丈夫喜悦的事离婚，这都是合法的，但是其他的拉比把这个说法解释为只意味着在性关系上不道德。请看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4到7节是怎样一开始回应法利赛人的。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根据创世纪第一章对婚姻做了一个简短的共识总结。请留意，耶稣让人注意起初在罪还没有败坏创造次序之前重要的神学结构的几个具体特征。他指向创世纪一章27节，指出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引入创世纪二章24节，耶稣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耶稣得出结论，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婚姻原本的创造次序就是结婚的一男和一女要成为一体。在耶稣描写了创造时对婚姻的神学观点之后，法利赛人就明明白白地问他关于申命记24章的事。请听他们在马太福音19章7节是怎么说的，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与第一世纪的看法一致的是，耶稣和法利赛人都知道摩西关于婚姻的教训与上帝起初命定的神学结构是和谐的，所以按照摩西对离婚的说法，耶稣可以怎样捍卫他对关于婚姻的神学观点？作为回应，耶稣解释，在创造的时候和摩西时代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一种神学改变已经发生了。他在马太福音19章8到9节是这样说的，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 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耶稣在这里指出，到了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上帝已经通过某种方法改变婚姻的神学，以此对人的罪做出回应。他用历史的方法看圣经，把摩西的时候和亚当的时候做比较，说起初并不是这样，然后承认在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心硬。这样耶稣得出结论，上帝允许人因着某些原因离婚，以此回应人的这种光景，尽管这并不是他的理想。申命记24章的律法是上帝回应以色列的心硬所做的允许的规定。耶稣对婚姻和离婚的历史评价，让他得出对离婚的理由，是一个非常限制性的看法。我们看马太福音19章9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按照旧约神学的历史发展来理解婚姻和离婚的。一开始的时候，离婚是不可想象的。后来，当罪使得上帝的百姓心硬时，离婚是得到允许，但是不得到提倡。在这个例子里，人光景的改变导致旧约神学的改变。耶稣处理旧约圣经的方式表明，用历史的方法看待旧约神学，这是合理的，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重要的。现在我们对用历史方法看旧约已经有了一个基本认识，我们要来看这一课的第二个主题，时期或时代神学的发展。想象一下，你要给一位朋友写信，讲一讲过去一年你的生活。你可能会采用的一种策略手法，就是把你生命中的重要因素怎样整合在一起，从而可以把他们这一年的特征分成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例如，你可以描写你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还有你里面的属灵光景，在这一年的每一个月里是怎样变化的。你这封信的每一段可能是这样开始的，这是在一月份发生的，这些事情发生在二月，等等如此。十分相同的是，我们会按照上帝的启示，根据圣经的脉络，把历史划分成主要的阶段或时期。圣经神学家们常常以此方式描述和刻画旧约神学的发展。要探索旧约神学的时期发展，我们就要来看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要看旧约不同时期不同的神学重点。第二，我们要探索在各个时期之内神学的有机统一。让我们首先来看旧约是怎样分成有特定神学重点的各个时期。把旧约历史分成主要的神学时期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可以集中在地理划分上，我们可以按照旧约的文学划分对它进行区分。但在这一课里，我们要回到之前这个系列已经提过的一个重要旧约特征，就是上帝的圣约的影响，以此说明时期发展。正如我们在上一课看到的那样，旧约圣经按照三种基本的圣约动态来定义上帝与人的每一种关系。上帝显明慈爱，人一定要对上帝忠诚，及其祝福顺服和咒诅悖逆的后果。这些主要的类别是贯穿旧约不变的，所以对于组织旧约历史中出现的许多神学结构来说是很有用的。但是旧约不仅仅在这种普遍意义上是圣约性的，上帝六次立下主要的圣约，具有不同的神学侧重点。这些就是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立的圣约以及新约。就我们这一课的目的而言，很快纵览每一个主要圣约的神学重点就足够了。 这六个旧约圣约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上帝与亚当和挪亚所立的普遍性的约。第二，是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所立的国家性的约。第三，旧约先知预言的新约。让我们来看所有的这三类，首先从普世性的约开始。我们把与亚当和挪亚立的约称为是普遍性的，因为他们是在上帝和全人类之间所立的约，所以这些圣约的神学结构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上帝和全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事情。与亚当所立的约指的是对创世纪开头几章中建立的上帝与人类的关系的治理。尽管希伯来文 Berit 通常被翻译为圣约，这个词并没有在创世纪前三章出现过，我们却在其他系列的课程中看到，把上帝与亚当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圣约的关系，或至少是一种与约很相似的安排，这是有充分根据的。作为第一个上帝圣约的治理，这个约的神学重点对于整本圣经来说都是如此基本，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根基之约。从亚当到挪亚期间所启示的每一个具体的神学结构都深受亚当之约的重点影响，他们都强调了在人犯罪之前上帝是何等的慈爱，把人类安置在他的园中，在人类犯罪后上帝是多么的怜悯，应许人类最终要胜过邪恶。亚当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也强调了所有人类都有忠诚服侍他们的创造主这个基本责任，而且创世纪这些章节表明人类选择顺服或者悖逆上帝的命令，结果就有祝福或咒诅临到他们。第二个普遍性的约就是上帝与挪亚立的约，创世纪六和九章清楚提到这个约。在挪亚之约中，上帝考虑人犯罪的倾向性，透过提供大自然的稳定性向我们继续宽容忍耐。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把这个约称为稳定之约。正如上帝在创世纪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所说的那样，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正如二十一节所说，上帝考虑了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个事实。作为对人类继续带着罪性的回应，上帝设立了一个长期策略，把一种新次序的普遍恩典加给大自然，好让得到救赎的人类可以成就他的旨意。上帝因此提供一个安全可预测的自然领域，在这自然领域中我们跌倒了还可以爬起来服侍他。挪亚之约动态的焦点是表明了从挪亚到亚伯拉罕每一个上帝启示的特征，在这段期间每一次上帝与人互动都深受这四个方面的影响，以大自然的长期稳定彰显上帝的慈爱，上帝要求人忠于上帝和忠于上帝对全人类旨意这个普遍的要求，以及当人类遍满全地成为不同国家时面对祝福和咒诅的各样具体的后果。在普遍性的圣约之后，上帝与他特别的子民以色列立下了国家性的约，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所立的约。在历史的这些阶段里，上帝收缩了他的圣约关注，只是主要集中在一个族裔人群上，建立以色列，使之成为带领其余的人类来侍奉上帝的族类。我们在创世纪十五和十七章看到有清楚指向亚伯拉罕之约的事。亚伯拉罕之约强调以色列人数加增和得到应许之地的应许， 从这应许之地，以色列人要把上帝的祝福传给全世界。出于这个原因，亚伯拉罕之约可以被鉴定为应许之约。每次我们研究亚伯拉罕和摩西之间的这段时期时，我们都发现上帝以亚伯拉罕所立约的重点是这个时期的标志。上帝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特别的慈爱，他要求众位先祖向他忠诚的特别要求，以及以色列先祖得到祝福和受到咒诅的例子在其中反复的出现。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时，通过摩西与他们立了第二个约。上帝通过摩西与以色列立约的主要记载出现在出埃及记19-24章，这些章节强调了上帝是怎样通过向他们颁布十诫和约书，召集12个支派，塑造他们成为一个在政治上合一的国家。出于这个原因，摩西之约可以被称作为律法之约。在摩西和大卫之间这段时间表现出来的神学结构，是深受摩西与上帝立约的重点的影响。律法被表明是上帝对以色列的慈爱，律法指出以色列应该在哪些具体方面向上帝忠诚，按照摩西律法得祝福和受咒诅的具体后果，在以色列国家的初期历史上表明出来。当以色列在大卫的统治下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帝国之后，上帝与大卫立约。我们不能准确知道上帝是在大卫一生的哪个时候正式立下这个约的，但是撒母耳记下7章、历代志上17章、诗篇89篇和132篇都传达了大卫之约的基本内容。大卫之约强调以色列的王权，更具体的来说，他应许大卫做王的后裔要长久，耶路撒冷要成为以色列的首都，在他圣殿中的敬拜。尽管大卫个别的后裔远离上帝时他们要受苦，但上帝拣选大卫家做以色列的王朝，这应许不会废弃。因着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把大卫之约称为以色列的王权之约。大卫王权之约的动态深深影响了从大卫时期到旧约结束的神学结构。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向大卫家以及通过大卫家实行许多慈爱，他要求作王的大卫后裔和在他们权柄之下的以色列国向他忠诚，祝福和咒诅以色列国甚至其他国家的后果都是直接或间接的与大卫的王室后裔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了解了普遍性的约和国家性的约的重点之后，就要来看新约。这是旧约提到的最后一种主要的圣约。在旧约圣经的后期历史上，几位以色列的先知要面对将要临到以色列的被掳流放。然而他们讲到在被掳之后要被设立的一个圣约，那时以色列要为罪悔改，上帝要将历史带到最后的高潮阶段。这些先知说，伴随着这些祝福，上帝要与他的百姓立一个最终的圣约。圣经很多的地方都提到这高潮性的圣约，但请听耶利米书31章31节是怎样直接讲到这个新约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新约是为了在上帝实现他的应许，在他的百姓从被掳中归回之后重新建立他们，借着他们把他的国度拓展到地极时，以此约来治理他的百姓。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把这新约称为成全之约。我们要在下一课更加详细来看这新约，所以在此我们只是简单概括它的各个阶段。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这成全的阶段是由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启奠基的，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他的复活得胜，他的升天，在五旬节圣灵的浇灌， 以及使徒们的工作，开始了圣经历史的这个新时期。在今天，我们正在经历这个新约的延续，就是因着对基督的信靠，透过福音将新约不断地传到地极。当基督再来，使万物全然更新时，我们就要看到新约的圆满。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到他荣耀再来的这段时间，每一个具体的神学结构都有这个新约的特征。在历史的这一刻，上帝的慈爱比以往的都更大，他借着基督做工，浇灌下圣灵，借着使徒工作。新约圣经启示也用无数的方法提醒我们，在当今的日子，我们领受了很多恩赐，但基督再来时，我们要领受在新天新地里得到完全产业的恩赐。除此之外，新约圣经对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的记载，强调了上帝要求所有的人向他忠诚。他在地上的时候是这样，在我们这个时期仍然继续是这样。新约解释了，当基督再来时，我们对他的忠诚将是永无止息的完美。新约圣经启示也表明了新约祝福和咒诅的后果。它记载了在基督的国度开始期间，那些与基督和使徒有接触的人，他们所做的选择带来的重大后果。它具体指出很多方法，供我们现在思考顺服和悖逆带来的后果。当然，新约圣经关于基督再来的意象，包括了最终永远审判和赏赐的圣约后果。就这样，我们看到六个主要的圣约，如此渗透在他们被显明出来的那个期间的神学当中，让我们可以去认识旧约圣经中主要历史时期的不同重点。亚当之约引入了根基的时代，挪亚之约开始了大自然稳定的时代，亚伯拉罕之约建立了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摩西之约引入了上帝的律法，大卫之约强调王权，新约使所有这些之前的约得到实现。尽管每一个圣约时期的重点有所不同，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些时期的神学是有机统一的。旧约圣经历史的各个时期不是彼此完全不同，而是表现出彼此的连续性，就像生命的有机体成长的不同阶段一样。为了更充分认识这有机的统一，我们要来探索不同圣约时期之间关系的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要看旧约圣经中各个圣约是联合在一起，成为上帝国度的治理。第二，我们要看之前的圣约对后面的圣约产生的权柄。第三，我们要讲需要把之前的圣约应用到后来的圣约。让我们首先看上帝的圣约是统一的，是他国度的治理。圣经中主要的上帝圣约是上帝在他国度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他国度进行治理的主要方法。当旧约圣经历史向在全世界扩展他掌权这个目标推进时，上帝建立了不同的圣约，在具体的时间用具体的方式指引人们在他的国度中生活。但所有的旧约圣经的圣约都有一个共通的最终目标，就是在全地扩展上帝荣耀的国度。圣约的这种治理功能应当使我们想到，每个圣约是非常统一的，他们不是分开的计划，彼此不顾或者相互矛盾，他们是因着一个共同的国度目标不可分割的彼此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旧约圣经中的圣约出现的顺序就表明了他们的统一性。亚当之约建立了上帝国度的目标，以及人类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服侍上帝的这些根基性的概念。挪亚之约建立了大自然的稳定性，作为失败的人类有机会达到上帝国度目标的活动场所。亚伯拉罕之约建立了以色列作为带领其余的人类走向国度目标的族群。摩西之约启示了律法，以此引导这个带领的国家走向这个国度的目标。大卫之约带来一个永远的王权，进一步引导他们走向共同的一个目标。最后， 新约是永远克服了人类的失败，完成了上帝国度的目标。旧约圣经中这些圣约之间的逻辑联系表明，他们都是统一的，是上帝国度的治理。我们看了旧约圣经中的圣约是怎样实施出上帝国度的那一个目标，我们也要从他们的权柄方面来看他们有机的统一。当我们来看先前的圣约时期是怎样在后来时期的结构中得到承认时，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出先前的圣约权柄总是延伸到后来的时期。我们有数不清的方法证明情况确实如此，但为了简明的缘故，我们只看两个方向。第一，在摩西之前的圣约继续拥有的权柄；第二，摩西之约继续拥有的权柄。我们来看摩西是怎样看待在他之前出现的上帝的圣约时，无可置疑的就是他把他们看作是对他那个时候拥有的权柄。请看创世纪，在当中摩西写了关于亚当之约、挪亚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的事，这些圣约立约的时间远远早于他的时候，但是摩西在创世纪中写下关于这些圣约的事，向生活在他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肯定了他们的权柄。摩西并不认为之前的亚当、挪亚和亚伯拉罕之约已经被取代或者被废除了，他在创世纪中用这种方式记载这些圣约，因为他相信他们对在西乃山所立的律法之约下的以色列人的生活拥有权柄。之前的圣约仍有权柄指引活在后来摩西时代的人们生活。第二，当我们来看摩西之约本身，也很明显的表明他在他之后仍有继续的权柄。例如听听所罗门是怎样在历代志下六章十六节把大卫之约和摩西之约放在一起加以评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在这里所罗门首先说到与大卫所立的王权之约，他说大卫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但请留意所罗门是怎样平稳过渡到摩西之约的，他补充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他们就要做国位。所罗门的话在这里表明，就算在大卫之约立下之后，摩西律法仍然对上帝的百姓拥有权柄。等一下我们就会对已经看过的这些做一些限制性的说明，但这些例子表明旧约圣经中后来的圣约并没有取消上帝在之前的圣约中启示出来的权柄。相反，之前圣约时期的神学结构对后来的结构有约束性的权柄。与承认之前圣约有约束性权柄一样重要的是，我们也一定要承认把之前圣约的神学扩展到后来的时期，这总要求人类要谨慎地调整应用之前时期的原则，一定要按照适合后来时期的方法加以应用。可以这样想象，每一位父母都知道我们给孩子立下指令的时候，这些指令一定要和他们的年龄相适应。比方我们多数人会对四岁的孩子说不要去碰炉子，但想象一下，一天早上你要你那位十八岁的女儿煮早餐，她对你说我不能煮，你告诉我不能碰炉子，那你会怎样回应？你会对她说你不再是个四岁的小孩子了，你现在去碰炉子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假设她仍然不小心把自己给烧伤了，那时你可能会说你为什么不小心点，我都告诉过你炉子有危险。但他可能会顶嘴说你从来没有告诉我过炉子是危险的。那你会怎么回答？ 你可以正当的回答，每次我对你说不要碰炉子，就是警告过你说炉子是危险的。当你这样和你女儿说话时，你就是在告诉她两个主要的意思。从一个方面讲，你不想要她回到像四岁时的那个样子来做事，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你也不想要她忘记她四岁的时候你就已经教导过她的功课。上帝也几乎是一样，在整本旧约圣经中对待他的百姓，把他们当作成熟起来的孩子。因为如此，上帝的百姓要记住两件事情。首先，他们不可回头，像在从前圣约时期的那个时候一样过日子。这样做就是拒绝从上帝而来更近期更完全的启示。然而其次，后来时期上帝的百姓绝不可忘记上帝在之前的时期教导他们的智慧。他们要思想上帝的新的作为和话语，把之前时期的神学应用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例如，挪亚之约是建立在上帝与亚当所立的根基性的圣约之上的，但是随着挪亚的时候万民散布到全世界，第一个圣约的原则调整了，以适应大自然稳定这个重点。亚伯拉罕之约包含了亚当的时候的根基性的原则以及挪亚时期的大自然的稳定性，然而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已经收缩他的圣约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所眷顾的百姓以色列人身上。出于这个原因，之前各个圣约的普遍性的神学结构要按照和他们作为上帝选民的身份相称的方式应用在以色列的先祖身上。例如，上帝赐给亚当生养众多和管理全地的命令，是特别应用在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人数加增要得到应许之地这件事上。以色列的先祖在应许之地享受大自然的祝福时，大自然稳定的应许就应用在他们身上。摩西的律法之约归宿回到亚当之约的根基、挪亚之约的稳定以及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但是摩西把这些之前的神学结构应用在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身上，要按着上帝在西乃山颁布的律法中启示的敬拜和社会生活的具体规定来看待之前的圣约条例。大卫的王权之约建立在亚当之约的根基、挪亚之约大自然的稳定、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还有摩西之约的律法之上，但是当大卫的王朝一旦建立，所有这些之前的神学结构都要根据大卫的王权、耶路撒冷城和他圣殿等这些事情的中心地位加以看待。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这件事：贯穿旧约圣经的时期发展，之前的圣约神学观是否应该应用到后来的时期，这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问题而是在于这些神学观应该如何应用出来。回答这个问题是用时期历史的方法看待旧约圣经的一个持续任务。现在我们已经看了旧约神学是怎样从一个圣约时期发展到另外一个时期的，我们应该来看我们第三个主题，圣经神学家是怎样追溯旧约历史中具体主题的发展的。我们已经看过给一位朋友写信讲过去一年发生不同事情的一种策略手法，就是描写很多因素是怎样走到一起，并把这一年分成不同的时期。这种方法是与圣经神学家研究旧约圣经中时期发展的方法对应。写信讲述同样是这一年事情的第二种方法，就是回顾生活的具体方面，你自己的家庭、你所属的教会、你自己的属灵光景，你会描写这些领域在整个一年中是怎样个别发展的。这封信的每一段可以这样的起头：这是去年我们的家庭情况和变化，这是去年我所属的教会发生的事情，这是我去年属灵光景的高峰和低谷。旧约圣经神学的发展也差不多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按照具体的主题加以描述。要了解这种方法是怎样运作的，我们就要看两个方向。第一，我们要看圣经神学家是怎样从系统神学来论述传统的主题的。第二，我们要看圣经预表学这个特别的问题。 让我们首先来看系统神学怎样为圣经神学家提供了所关注的主题。传统系统神学的主题已经发展成为一套相当稳定的关注点。按大部分来说，系统神学家首先讲到上帝论的问题，就是关于上帝的教义，然后他们来看人论，就是关于人的教义，特别是聚焦在人需要拯救这个问题上。接着是救恩论，关于拯救的教义，然后是关注教会论，关于教会的教义，最后是末世论，关于末后之事的教义。就连圣经神学家也时不时按照这些基本分类来总结旧约圣经的神学，这是出于至少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传统的系统神学历史非常悠久，对圣经神学家一直帮助很大。事实上，传统系统神学家的研究成果如此正面，以至于圣经神学家常常在这其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好的系统神学家是尽力做到彻底符合圣经，只要达到了这个目标，系统神学就能给圣经神学提供很多帮助。正如系统神学需要圣经神学的激励，同样圣经神学需要系统神学丰富的沉传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历时圣经神学常常采纳了系统神学的主题，因为如此多的福音派基督徒相信圣经神学的目的就是为系统神学提供释经资料。在前一刻我们看了像贺志、华菲德、霍志恒这些极其有影响的人，尽管他们相互存在不同的意见，但都把圣经神学看作是圣经影响系统神学的方法。结果就是圣经神学经常被看作不是目的的本身，而是发展一种忠于圣经的系统神学的手段。出于这些和其他的原因，圣经神学家探索旧约圣经特定主题的发展时，几乎是不可能完全脱离系统神学的。就算当他们研究圣经，因而得出新的看见时，系统神学也在重要的方面给他们的讨论引导了方向。他们是从上帝论、人论、救赎论、教会论和末世论这些方面探索旧约圣经，但是当他们关注历史发展时，圣经神学家针对这些问题会提出这个特别的问题：这个教义在旧约圣经神学变化的历史中如何发展成熟的？例如，一位圣经神学家可能是在探索上帝论的问题，但不是像传统系统神学家那样把注意力集中在亘古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上。一位圣经神学家会看在旧约圣经不同的时期关于上帝特有的作为和话语启示，总是小心不与后来时期的启示冲突，但也小心不把后来时期的启示读进之前的时期当中。他们可能会问，在亚当的时候，上帝启示了关于他自己的什么事情？在挪亚的时候，他启示了关于他自己的什么事？摩西的上帝论是怎样的？诸如此类。随着上帝在历史中行事和说话，他就越来越多地启示出他自己。这样，上帝的教义是沿着旧约圣经历史的某些线索发展的。类似的，圣经神学家也追溯了人论、救赎论、教会论和末世论的方面是怎样在旧约历史中发展的。旧约圣经是怎样发展出对人类光景的看法的？它是怎样一段时间走一步，显示出拯救之道的？旧约圣经在不同时期怎样看待上帝的百姓这个主题？它是怎样渐进地展示出对末世的看法的？圣经神学家焦聚在每一个这些传统主题时，他们常常发现传统系统神学忽略了的新的看见。有时候他们甚至发现圣经神学应该在哪些方面纠正系统神学。现在我们知道了圣经神学中的主题发展是怎样与系统神学有关，我们就要来看旧约圣经中主题发展的第二个方面， 我们在这里讲的是那些经常被称为圣经预表的特别的历史问题。当基督教的牧师和教师谈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是其他某样事情的预表时，他们通常是指旧约圣经的某些方面是基督的预表，或者是基督教信仰某些方面的预表。从而我们也会经常自问，他们是怎样想出那个预表的，怎样证明那是预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可以问，说到底究竟什么是预表。人们对圣经的预表存在着如此众多的误解，难怪我们会提出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要探索旧约圣经神学中的预表，我们要看三个不同的问题。第一，我们要给我们所说的圣经预表下定义。第二，我们要看预表的五个重要特征。第三，我们要探索辨认预表的过程。让我们首先看圣经预表的定义。在科学和文学等其他学科中，预表这个说法的用法各有不同。然而，我们这一课所关注的是圣经神学中预表学的观念。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圣经神学把预表这个词用在旧约圣经神学主题的任何历史发展上。按照这个词的广义来说，一个主题的历史阶段的每一个轨迹都构成了预表。有时，圣经神学家会讲到上帝论的预表，或者敬拜的预表，意思很简单，就是指这是这些主题发展的方式。但大部分来说，现代圣经神学家是用狭义的多的方式使用预表这个术语。我们可以这样归纳这特别的含义：圣经预表研究的是与圣经的人物、制度和事件密切相关的神学结构之间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简单的说，预表学是对预表的研究。英文预表的这个词出于希腊文 tupas 这个单词，这个单词在新约圣经中使用了15次。在三处重要的经文中，新约圣经的作者讲到，旧约圣经中的特别神学结构是新约信仰中其他神学结构的预表。例如，听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5章14节是怎样讲到亚当的。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请留意，保罗宣告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这里被翻译为预像的希腊文单词是 tupas。从范围更大的上下文来看，我们知道那以后要来之人就是基督，所以在这里保罗指出亚当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在彼得前书3章20和21节，新约圣经对应一个旧约圣经预表的对象被叫做对犯。在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也拯救你们。在这一段中，被翻译为所表明的希腊文单词是
antipatas，
就是对犯。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基督教洗礼被表明为是挪亚时候的水在新约的对应。在哥罗西书2章17节，使徒再一次使用一种明显的术语转换方式讲到旧约的礼仪律。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保罗在这里说，摩西的礼仪律是影儿，希腊文作 skia， 后世是那形体基督。和保罗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把预表说成是影子，对犯是实体。然而更经常的是，新约圣经作者说明圣经预表的时候，并没有使用任何特别的术语， 他们只是很简单的把具体的新旧约的元素彼此联系联合在一起。例如，请看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是怎样讲到摩西的铜蛇和他自己的预表关系。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把铜蛇比作他钉十字架，却没有使用任何特别的术语，但我们仍然可以说那铜蛇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预表，基督钉十字架是那铜蛇的对犯。有了对预表的这个基本概念，我们来看看圣经神学家指出的预表的一些具体的特征。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要看五个问题。第一，我们要看预表是怎样发挥修辞法的功能。第二，我们要集中来看圣经预表的各种元素。第三，我们要看预表是对神学结构的对比。第四，我们要看预表怎样代表神学发展。第五，我们要注意圣经中许多预表的连续特征，连续预表。首先，来看预表是怎样发挥修辞法的功能。在语言学的层面上，把圣经中的预表表达看成是一种特别的修辞法，或者更加具体的来说，是一种比较的修辞法，这对我们会有帮助。比较的修辞法是把事情和其他的事情做比较，用间接方法来描写这些事情，就像我们使用暗喻、明喻、类比和类同等等的做法。我们把圣经中的预表看作是一种比较的修辞法，就能对它的基本机制有很多的了解。每一种比较的修辞法都有三个主要元素。形象，就是被用来与所关注的主要事物做比较的事物。话题，就是主要事物或关注点，以及两者之间的比较点。例如，我们可以看这个简单的名誉，那座摩天大楼像山一样高。在这句话里，形象是山，是被用来与主要关注的事物做比较的事物。主要的关注和话题是那座摩天大楼所关注的那座建筑物。明显的比较点就是两者都是高的。我们实际使用比较的修辞法时，我们并不总是把所有的这三个元素都明确陈述出来，但是任何的比较修辞法要成功的沟通的话，形象、话题和一个和多个比较点是至少要隐含在其中的。在圣经预表中，这三个元素也是直接或隐含的出现的。第一，一个预表是作为一个形象起作用，是被用来与关注的主要事物做比较的事物。第二，话题是对范，被用来与关注的主要事物做比较的事物。第三，预表和对范是通过一个和多个比较点彼此联系。例如，你会记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宣告，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就是基督的预象或预表。所以在这种情形里，亚当是用来与基督做比较的形象或预表，基督是话题或是对范。罗马书第五章范围更大的上下文解释了亚当和基督之间的比较点。亚当是基督的预表，因为亚当和基督的作为对那些与他们认同的联系在一起的人都有广泛和相关的影响。换句话说，一方面那些与亚当认同的人就死了，另一方面那些与基督认同的人就得到永远的生命。预表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被比较的元素是相当多样的。比较是在不同种类的事物之间进行的。 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对发挥预表和对泛功能的元素进行分类，但把这些看成基本的三组对我们会有帮助。预表和对泛可以是重要人物、制度或者事件。我们说人物是指圣经里面出现的人物，比如重要的人、灵界受造物、上帝，以及在很少见的情形里被拟人化的受造物的其他方面。制度是指持久性的历史事实，如特殊的不动产或具有持久意义的地域、礼仪、组织、重要的建筑物和类似的事物。至于事件，我们很简单，就是指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就是曾经发生的事情。预表和对泛可以由这三种元素的每一个组合构成。我们看过的新约圣经预表的例子反映出这种多样性。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对亚当和基督之间的预表说明，是用一位人物和另一位人物做比较。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彼得把挪亚洪水这个事件和基督教的洗礼这个制度进行比较。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耶稣把摩西举铜蛇这个事件和他自己被钉十字架这个事件做比较。圣经其他地方还有其他的组合。不管情形如何，预表是对重要人物、制度和事件的比较。第三，圣经中的预表是与他们的元素密切相关的神学结构进行比较。不幸的是，原本好意的福音派圣经神学家常常对预表学如此的着迷，以致几乎每次他们看到圣经中的两个事件有任何类似之处，他们就能找出预表和对泛。但是他们的比较经常只是涉及碰巧类似的特征，而没有实质的神学联系。例如，亚伯拉罕有两只手，但是认为亚伯拉罕是后来也有两只手的圣经人物的预表，这就没有道理了。旧约圣经中人不止一次穿袍子，这个事情并不表明他们彼此之间构成预表和对泛，这种比较只是触及历史的巧合而已。很有道理的预表不受这种无关紧要的比较的干扰，而是比较与他们的元素相关的神学结构。预表的元素、人物、制度和事件在预表中并不是孤立的，他们起着举偶法的作用，就是以局部代表更大的、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圣经作者讲到具体的人物、制度或事件是预表的元素时，他们考虑到围绕着这些元素的更大的神学结构。举例来说，再看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说亚当是基督的预表的这个例子，保罗做比较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有头发，他不是说我们注意他们都有眼睛、耳朵、鼻子这个事实。保罗指出这个预表是因为他把亚当和基督具有的神学意义进行了比较。保罗的比较是基于他的观察，就是两个人都对与他们认同联系在一起的人的状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和二十一节中，彼得对挪亚洪水和基督教洗礼所做的预表说明也是如此。彼得书信范围更大的上下文清楚表明，他关注的是这洪水的神学意义，即他是挪亚透过一个受上帝审判的世界进入得到上帝祝福的世界的途径。当然，基督教的洗礼与类似的观念相关，因为它象征着我们离开一个要受审判的世界，进入在基督里的新的创造。就在这个层面上，彼得把洗礼的水和挪亚时候的水进行了比较。圣经中预表的第四个特征，就是他们总是反映出历史发展。圣经指出， 狱表和对犯时，他们总是处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反映出在那些时期之间的历史神学发展。出于这个原因，就像所有的比较修辞法一样，狱表法同时涉及到它们的元素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正如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地方，某些前期的人物、制度和事件，就是后来人物、制度和事件的狱表，因为它们里面的神学含义是相当类似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可类比的神学结构也存在相当的不同，它们从来不是完全一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狱表和对犯之间出现了新的启示，就导致了他们的神学结构含义有所发展。再想一想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所做的狱表法说明，在当中狱表是亚当，对犯是基督。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亚当在神学上与基督类似，他们都对上帝如何看待与他们认同联系在一起的人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保罗强调因着历史的发展，他们之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差别。请看罗马书五章十五节是怎样说的，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在这里请注意，保罗不只是简单的指出亚当和基督之间的类似地方，他指出他们之间有一种至关重要的差别。亚当生活在圣经历史最早期的时期，他不顺服的作为把罪和死亡引入了人类历史。然而基督是生活在圣经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在上帝的救赎旨意将要成就的时候，结果就是基督的顺服带来永生。对保罗的预表法说明来讲，亚当和基督之间的差别和他们之间的类似之处是一样至关重要的，所有的预表法都是如此。预表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经常是连续出现的，不是仅仅是由一组预表和对犯组成，他们可能会涉及一系列的三个或更多的元素。例如看旧约圣经中敬拜的连续预表，总体上我们可以说，在每一个阶段，人类在地上的敬拜总是效法和反映出天使在天上对上帝的敬拜。但是地上的敬拜是在历史过程中发展的，这些历史发展形成连续预表。从创造的起初，敬拜是始于上帝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他神圣的庄园中的时候。请看创世纪二章十五节的记载，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圣经用来描写亚当和夏娃的园中工作的措辞是非同寻常的，这种说法出现在摩西五经的其他地方，如民数记三章七到八节，还有八章二十六节。在当中，摩西用这个说法来描写利未人在会幕中的敬拜。摩西使用描写会幕敬拜的说法来描写园中的亚当和夏娃，这表明摩西看到伊甸园和会幕之间有一种预表的联系。这个预表使一个事实得到确认，就是会幕本身的建筑和装饰是反映出伊甸乐园的。从摩西描述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活动方式来看，敬拜的神学结构是始于伊甸园的。当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一个敬拜的历史发展就发生了，正如亚伯、赛特、挪亚、亚伯拉罕的例子表明的那样，上帝呼召他的百姓在伊甸园外的不同地方设立祭坛，继续敬拜他。后来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呼召出来，在西奈山与他们立约的时候，在敬拜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就发生了， 以色列的敬拜是集中在会幕，围绕着立约的约柜，就是上帝在地上君尊的脚凳。以色列一旦在应许之地安家，敬拜方面的另一个历史发展就发生了。上帝要他的百姓把立约的约柜转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长久建筑物里进行敬拜。最后在巴比伦人毁坏了耶路撒冷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后，先知以西结宣告了一个关于敬拜的新启示。他预言从被掳中回归之后，当大卫的王权和耶路撒冷得到恢复时，一座更大的圣殿将要被建造起来。在所罗巴伯的时候，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坚持说，那些返回应许之地的人要建造一座新的圣殿来敬拜上帝，这就不奇怪了。就这样，我们看到在敬拜的神学结构中有着连续的预表，这是从伊甸园开始扩展到摩西之前的早期祭坛，然后到摩西的会幕，到所罗门的圣殿，然后到所罗巴伯时候的圣殿。很多次在旧约圣经里，上帝反复讲到与重要的人物、制度、事件有关的重要神学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反复关注常常构成了连续的预表。现在我们已经看了圣经中预表的五个重要特征，我们就要来看第三个问题，怎样分辨出旧约中的预表。我们探索和旧约人物、制度及时间相关的具体神学结构的发展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步骤？我们要通过看关于预表的两个主要观点，以此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被看作是前瞻的预表。第二，是被看作回顾的预表。让我们首先来看作为前瞻的预表。我们讲述预表是前瞻的时候，我们指的是这种观点，就是预表在旧约圣经历史出现时，其目的是为了指向将来的对范。贯穿教会历史，绝大多数的解经家都是这样来看待圣经中的预表的。按照这种观点，上帝行使主权，把重要的人物、制度和事件安置在历史当中，向当时的人表明将来会有什么临到。这种传统的观点是大多数基督徒看待预表的方法，福音派圣经神学开始的前几十年也是如此。在最近几十年，很多圣经神学家放弃了这种传统的前瞻性看法，采纳了一种常被称为文本相关的方法。文本相关法把预表简单的看作是一种文学现象，是一段圣经经文看待另一段圣经经文的方法，而不是把预表看作是上帝安排来指出将来要发生之事的历史事实。圣经预表被简化，成为后来的圣经经文为着特定的神学目的处理之前圣经经文的方法。和这些最近的趋势不大相同的是，新约圣经作者把预表描述为是事实相关的。换言之，预表是历史事实，确实是前瞻预见将来的历史事实，那些将来的历史事实就是预表的对范。你可以回想起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称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保罗讲的是历史上的亚当，而不仅仅是创世纪的经文，是在预表基督。类似的，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保罗指出旧约礼仪律的预表是后世的影儿，他使用了影子的暗喻，表明出自于在基督里的实在的旧约礼仪，是把他们的影子投射在过去的历史现实中。按照新约的见证，我们应该确认上帝使用他的护理安排历史，使一些之前的人物、制度和事件前瞻或预兆后来的人物、制度和事件。确认关于预表的前瞻性观点，这里往往会引发出一个问题， 就是生活在旧约时代的人，会明白预表所指的将来情景吗？旧约的人物们和旧约的作者们，能通过看他们时代的预表来认识和了解那刚刚冒出地平线的对范吗？对于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回答能。第一，我们不能排除上帝会时不时地把具体特别的启示赐给人，使他们能有这种预先的认识。例如，也许旧约中的先知和其他主要人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到预表是如何预兆将来的对范。第二，生活在预表时候的人有时可以使用更普通的方法向前看到将来的对范。相当经常出现的是，旧约中的预表是与神学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而上帝已经启示了这些神学结构将来的发展。这就是说，上帝已经表明某些神学结构要用什么方式向前变化，以达到一个更大的目的。之前的预表如果是这样与这些预见的将来现实联系在一起，他们就表明人可以期望看到怎样的将来对范。例如，正如我们在整个系列中已经讲过的那样，当上帝在创世纪1章28节命令亚当和夏娃透过生养众多管理全地，把伊甸乐园扩展到全地的时候，上帝就是向他们启示了这地最终的结局。上帝从一开始就启示，他已经命定具有他形象式样的人要把全地变成一个像伊甸园那样奇妙圣洁的地方。亚当和夏娃明白伊甸园本身的奇妙是一个预表，预示将来有一天全世界真正的样子。在创世纪15章18节，上帝画出了给亚伯拉罕应许之地的河流边界，是与伊甸园的河流有联系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在他的应许之地上到处行走时，他就明白他的土地本身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从这个起点，他的后裔要把上帝的祝福传到全地。所以保罗在罗马书4章13节得出这样的结论：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是以色列把上帝的祝福扩展到地极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就像起初的伊甸园那样，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之地也是一种预表，预兆着有一天全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除此之外，创世纪15章18节提到应许之地的边界是很多世代之后大卫王国实际的边界，大卫扩展到了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全地范围。从这地，大卫忠诚的后裔着眼要把上帝的祝福扩展到其他国家。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大卫在地上这个区域的建立宝座是前瞻预兆着有一天全世界要发生的事情。请听诗篇72篇11和17节是怎样预示将来一位大卫的子孙的统治的。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这样我们就看到，正如亚当和夏娃要把他们的范围从伊甸园扩展到地极，正如亚伯拉罕被赐予应许之地，为要把上帝的祝福扩展到地极，大卫家得着了应许之地，为要把上帝的统治和祝福扩展到地极。在每一个阶段，上帝所成就的是在前瞻预兆将来要成就的事。他的百姓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他们当时正在经历的预表意义，以及这是如何指向将来一个更大的对范的。在很多的其他情形里，旧约里那些明白与具体神学主题联系在一起的上帝旨意的百姓，可以看到某种人物、制度、事件是如何预兆这将来之事的预表的。他们的认识当然是有局限性的， 但是他们可以体会他们当时的预表是怎样前瞻预兆将来的许多方面。情况确实如此，但很重要的也是要认识到，在很多其他情形里，认识预表和对犯并不是前瞻的问题，而是回顾的问题。要鉴别大部分的预表是怎样发展成为他们的对犯，就要从后期的有利位置回顾之前的人物、制度和事件。请看这个类比，假设你手中拿着一棵橡子，你想知道它长大成为一棵橡树，这会是怎样呢？一棵完全长成的橡树和一棵橡子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没有某种预测将来超自然的能力，
要多多知道你手中的橡子长成树木以后是怎样的，这并非易事。
在很多方面，这就是人在旧约中面对的境况。预表常常看起来和他们的对犯如此的不同，以致要预见他们的发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尽管彼得指出挪亚洪水是基督教洗礼的一个预表，在挪亚的时候，有哪一个人可以想象得出当时世界范围的洪水是预表个人在基督里的洗礼？生活在摩西时代的一般以色列人几乎不可能知道摩西的铜蛇是预示基督钉十字架。对他们来说，对犯和预表实在是太不一样，若不是靠着超自然的启示，他们是无法预先知道的。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假设我们把我们手中的橡子切下一块，对它进行彻底的 DNA 分析，这样做我们对橡子内的特征就有了很多的认识。
即使如此， DNA 也不决定这颗橡子长成的成熟的树的每一个特征。
我们可以肯定这橡子可以长成一棵橡树，而不是一棵苹果树或梨树，但对很多具体的事情，如高度、树枝多少、它的根系有多大，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特征是受外力，如气候、水供应、营养、光照、疾病影响的，它们不是完全由基因编码而决定的。几乎同样，我们可以明白与圣经历史中做预表的人物、制度和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基因编码或神学结构。这种认识可以让我们期望去了解一些以后的发展，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完全预测从预表到对犯的发展。从上帝而来的新的启示常常把历史引到预料不到的方向。就算我们对预表有彻底的认识，我们仍然不能预测它的对犯的全部细节。我们不应该尝试根据前者预测后者，以此来认识预表和对犯。我们一定要常常依靠一种回顾的过程，像圣经作者一样，我们一定要利用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的优势，回顾之前的人物、制度和事件是怎样确实发展成后来的对犯的。照此类推，如果我们有一些橡子，把它们和其他的橡子一起种在地里，几年之后，我们可以用对每一棵橡树的 DNA 分析来与我们原先对每一棵橡子所做的 DNA 分析进行比较。
从此有利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出哪一棵树是从哪一棵橡子长出来的。同样类似的，从认识圣经历史中后来时期的神学结构这个有利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他们相似神学结构中的人物、制度和事件，从而辨认出预表。
作为一名基督徒，保罗认识到与基督顺服联系在一起的神学结构，并且能够看到他与亚当的不顺服联系在一起的类似神学结构之间的比较。以此为根据，他说亚当是基督的预表。彼得明白与基督教的洗礼相关的神学结构，留意到他与挪亚洪水的水联系在一起的神学结构的相互关系。耶稣知道他钉十字架的神学意义，并把这与摩西时候 与铜蛇的类似意义并列在一起。就这样，尽管玉表确实是预示他们之后的对犯，通常只有在他们的对犯在历史中出现之后，我们才能看出这些前瞻的预兆。我们一旦掌握了这个回顾的过程，就能看到辨认预表是研究旧约历史历时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肯定的是，当圣经经文指出预表的时候，圣经是标准，是绝不会矛盾的。但是圣经并没有详尽明确的追溯历时神学发展。圣经神学家探索全范围的旧约神学史，他们一定要了解后来启示中的人物、制度和事件的神学意义，然后辨认出之前历史时期对这些的前瞻预兆。这样他们就能够看到旧约神学是怎样随着时间发展的。在这一课里，我们查看了旧约的历时发展，我们对研究旧约圣经神学的历时和发展的方法有了一个基本认识。我们看了旧约圣经神学是怎样在历史时期或阶段发展的，我们也探索了旧约圣经神学中具体主题的发展。对于旧约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讨论的真是还有许许多多，但是掌握了我们在这一课所讲的，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对从创世纪的早期到旧约的最后日子去进一步研究神学是怎样发展的。